在这环境中，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来听他的话语。今天下午呢，我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论祷告。是的，在这个马太福音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6章5到15节呢，那一段呢是特别论到祷告。这是主耶稣所教导的，所谈论的关于祷告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个祷告？那我们的祷告的生活又是怎么样？我们希望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神的话语，我们能够再一次的使我们的这个祷告更加的丰富，更加能够在祷告中能够得力。好，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个经文了。那么第一点呢，我们所要知道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祷告呢是与神沟通。记得祷告是与神沟通。如果你看这个经文刚才我们所读的，这边讲到呢，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奖赏赐。是的，就是说你祷告的时候要替你的内务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这边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祷告不是炫耀，不是让人家看到了在十字路口或者在这个会堂里这样子开声的祷告，让人觉得你说很虔诚。不是的，祷告不是这样的。祷告是什么？是你把自己关在内室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是的，跟父有那种交通。那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的话，我们才明白什么是祷告。不然的话，很多时候人家以为祷告就是要为了表达自己，要显露自己很会一些东西。甚至有些人呢，在祷告的时候，他们用词呢很恰当。你觉得他这个人呢，他的这个学识很高超。那不是这样的。最重要，当我们讲祷告的时候，是否你有没有跟这个在暗中的父呢接触？那个是最重要的。那么这边又告诉我们，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有些人他们喜欢的一直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阿们哈利路亚阿们他们以为这样神才会听他们祷告的。那其实不然的。那我们话多话少不重要不是讲不可以重复一些话。你说我们真的心中真的是有那种的苦楚的时候，我们就说神啊，你救我，神啊，你帮助我，神啊，我实在是需要你的带领你心中可能会发出这样的这种声音，那是无所谓。最重要是你的心有没有发出这个声音，是不是针对你在暗中的这个父？你是不是跟他讲？是不是跟他讲？还是你自己跟自己讲？还是你自己跟自己讲？那如果你跟你自己讲那不是祷告，乃是那位在天上的父，你跟天父诉说你心中一切的需要，这个才是祷告。那祷告在世人看来呢，好像是不可理喻的。为什么基督徒整天就是这样子，盖住闭住眼睛，就是这样子，好像喃喃自语这样子，
别忘了，别忘了，忘了，好像很奇怪，对不对？
啊，如果你问那些外邦人，他们觉得，哎，你们基督徒很奇怪，你们在做什么？你们在做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不知道我们跟父神有直接的在灵里面的这种的交通，啊，灵里面的交通。那现在我们有这个手机，我们就比较能够理解，对不对？即使对方在远处，那你在这里，你都能够透过什么？你手机呢，跟他这样的人交通，你看到吗？神透过这个科技呢，让我们更加知道这个真理。现在我们的天父在这里，你也可以说在天上，你就可以这样的直接的跟他讲。所以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小看祷告，千万千万不要。你所讲的每一句话，神都听到，神都知道。你就是这样子的，神来帮助，神就知道。你别以为你讲的是像在空中里面讲一些所谓的废话，讲一些无意义的话，不是。你乃是把你的需要带到神面前，神呢垂听，神垂听，一个能够很坦诚、很单纯的这个呼声，不是任何假如造作，不是任何那个修饰的很美的那么祷告的词，不是。只要你的心对着天父，对着神，你的祷告就蒙垂听了。当然他听是否有没有按照他的旨意而行，那是又是一个问题。好，你所讲的东西他全然知道。啊，这边又讲到说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了。进你的内屋关上门，内屋就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房间呢，一个房间。我相信现在我们比较富裕比较有空间每一个人都可能有一个房间，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一个房间呢，可以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你的自己的桌子啦，你的桌子啊，请就在那个地方，你躲放在你坐在那边，你可以专心啊，这个就是你的内室，就是你的内屋啊，你在那边没有受到干扰。那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全心全意，我们不要有东西来搅扰。那有时候我们祷告呢，有时候我们会被一些东西一下子又有那个声音又有那个电视的这个声音我们心中就被搅扰，对不对？或者呢，甚至呢，有时候我们说又想上厕所了，又被扰乱了。我们尽量的不要让这些东西来扰乱，就是进入我们的内屋里面，关上了，能够全心全意的，这是很好的，这是好让我们的心能够专的对着我们的神。那讲到关上门的时候呢，也要我们心中安静下来。我相信我们上了一个年纪，我们都知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呢，心呢不一定就是停下来安静下来，对不对？我们坐下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心还什么，好像万马奔腾，里面还是很多东西在滚来滚去，搅来搅去，对不对？我们需要时间安静的，我们需要安静的。
那当你面对这位神的时候，你的心要静下来。你不静的话，你没有办法专心的跟他在一起。即使那个门关上，即使没有声音，即使没有什么搅扰，你还是感到说，哎，那条通，那条所谓的那管道还是不通畅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能够自己把自己的心呢放下，好让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来祷告，把家务，把自己的这个工作，把孩子的东西先放下，你亲自的来向他祷告。你知道这个 John Wesley 的这个太太 John Wesley 就威斯利约翰的这个妈妈，对不起，妈妈啊，叫做 Susanna 啊， Susanna 她有好多孩子 啊十多个孩子啊，十多个孩子，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十多个吗？我想忘记了，是十好好好多个，不是不少过十个，好吧？那个孩子很多，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他有这样的心思呢，说要好好的教导的孩子，而且把时间呢分配给不同的孩子啊，今天跟这个，明天跟那个，后天跟那一个。那么呢，他也自己激励自己说，他要从神那边得着力量，得着力量。但是呢，有这么多孩子怎么办？怎么办？哦，在他的记载当中呢，他说，如果他祷告的时候，他做什么了？他把他的围巾呢，把它盖着，在他头上。那他的孩子就知道，妈妈要祷告，妈妈要安静，妈妈要跟神了吗？跟神亲近，他孩子就不敢来抄他，以致他有机会呢跟神祷告，从神那边得着力量啊！这个就是史丹娜他得胜的这个秘诀。到最后，神从他的家中兴起了两个伟大的，一个就是约翰威斯利成为那个伟大的布道家，另外一个是 Charles Wesley 是一个写圣诗的那个伟大的叫基督徒啊，写圣诗的。所以呢，我们要安静心，我们要进入我们的内屋，单独的跟神交通。那么这边呢，你发现主耶稣没有讲说，嘿，一天要多少次，每一次要多少时间，你发现呢，主耶稣没有这样的。他要我们什么呢？他要我们这个祷告的生活呢，是一种很乐意，自己乐意的，自愿的。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教导，一些宗教，他们说，哦，每一天啊，你要多祷告多久，祷告多久，什么时间，什么时间，你知道吗？有一些是这样的规定，但是在基督教里面，主耶稣没有规定说你要多长啊。多少时间没有，他让你自己说，自己决定，很自愿，很乐意。而且享受，要享受，而且要什么，持续，要持续。你一定要享受到每一样东西，如果你享受它的话，你就不会厌弃，你就会继续做的，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东西很，我们知道，就好像我们，比如说我们运动，我们讲到我们运动，那如果你喜欢打球的、玩球的话，哦，当你有人说要打球啊，哦，你心中就很高兴，你就说你要去玩球，你就继续的运动啊，你就是因为在运动当中，你得到那种的这种的所谓的那种的精力。啊，你得到那种的经历，你也得到一些经验，所谓的一种技术。所以呢，你在祷告当中也是这样，你要爱，要享受祷告，不要让祷告说，哎呀，这么辛苦， 不懂，要做什么？不是的，祷告是一种自愿，自愿，你来到父的面前，你来到那个爱你的神的面前来祷告，你不用人家逼你的。当然，如果你能够的话，越长的时间，越多的时间越好。当然，我们不能够一天24个小时站在柜架那边祷告，对，我们要做很多东西。然而，圣经又教导我们要常常祷告，怎么办？一边叫我们常常祷告，一边我们又要做东西，怎么办？你的心是要有那个空处，你的心要对焦的那位神，那位主，你就能够跟他常常祷告。你明白吗？你的心开着，就好像我常常所说的，你的电话，你那个开关把它开着 on button， 你开了什么时候都能够跟父神交通，你不要把它关着。那所以我们24个小时你都可以跟他交通。当然你有特别的一个更加专一的时间啊，那个是你自己比较特别的。那其他时间你还是说，主啊，我还是依然跟你保持这个沟通，还是跟你保持沟通。我不会因着我做一些东西，我就说断掉。那即使你打球或者做别的东西，即使会做一些东西的话，你有时一下子完全的忘掉，那个没有问题。等下你完了之后，你回到你会想到，我主还是依然跟我很亲近，我有什么需要，我依然可以什么跟他诉说的啊，就是这样的一种生命。所以，我们来到这个所谓的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存着一个这样的一个态度，你喜欢祷告的。但是有时候你想到来到祷告会的时候，哎呀，坦白说，哎呀，很长哦，什么时候完啊？什么时候结束啊？好像 you don't enjoy it， 你发现到吗？我不懂，如果你很喜欢的，你享受的是很好的，在你个人的这个祷告，就你不要陷入这样的一种境况里面，乃是存着一颗说，我要跟我的天父，我的阿爸父，跟他交谈，是一种很自然的，很自然的。只要你的心不得罪他，没有罪恶，没有重担，没有苦楚，你的那个沟通的那条线一定通。你什么时候来到他面前，什么时候你又感到那一种的亲切，那一种的实在。那让这样子一种祷告生命在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里面能够一直的存在，那你就不会觉得祷告是一种重担。所以你就在福音书里面发现到，主耶稣在早晨的时候呢，他就去祷告了，就去祷告了。你早晨你希望祷告吗？傍晚的时候你希望祷告吗？主耶稣把他的一些这些来跟从他的会众，把他们拆散之后呢，解散啊，所谓的把他拆散之后，把他们带让他们回去之后，他自己又独自到什么？到旷野里去祷告。那主耶稣就是这样愿意的来过他的这样子的一种跟天父的那种密切的那种关系。那但愿我们也是这样，也是这样的，不让祷告成为一种什么？一种重担，一种苦差，千万千万不要啊！千万千万不要，不然的话，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很苦的，很苦的。你一定要 享受你跟神的这个关系，你很愿意的进入你的内屋里面，你很愿意进入里面，你不会说跟着，就是说好像被拖到那个要宰杀的那个宰杀场的那个牛那样，你不会的，你很乐意的奔向那里，求神帮助。好，我已经讲了这么多，那我们就来看这个主导文。主导文，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这个主导文，这边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那主耶稣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祷告的这个模式，这个是主祷文式的一种模式来的。他不是叫你说你硬硬的要这样子的祷告，或者把这个当作是一种特别的一个法宝来的。哦，你把它背起来念的，哇，就有对你的生命就有特别的这个果效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他要你从当中呢学习里头的这些原则，那么把它的原则呢应用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生命祷告的这个祷告的这个内容就更加的丰富，更加的齐全。那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总是为什么？总是为着我们的东西，我们需要这些，我们总是为着我的身体啊，我的孩子啊，我的工作。但是如果你看这边的话，这边有三个愿，有三个愿。第一个愿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这边有三个愿，那这个三个愿呢是跟神和他的国度有关的，对不对？你看这三个愿，接着接下来呢有三个祈求，有三个祈求，就我们就用的也是今日赐给我们一个，免我们在如同我们明了人在。第二个，第三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三个祈求，这三个祈求呢，比较是针对我们的这个需要。所以，当我们看这个主导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不可以单单关注在我们的身上。当然，我们是很重要，主也愿意帮助我们，也愿意把所需要的东西赐给我们。但是他说不是。你要把神的国把它放在第一的时候呢，接着下来才围着自己的东西祷告，这样子才是对的那个程序。你不是把你自己放在第一，你乃是要把神的事情呢放在第一。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主导文哈，这主导文，那当然我是说了，你可以把它背起来是好的，但是单单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对你的生命，如果你不了解里头的意思，对你的生命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没有太大的作用的，哦，乃是要明白应用它的原则。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主导文。第一，我们要认识祷告的对象，我们要认识祷告的对象。你看，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天上的父。呀，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你进入内屋里面祷告啊，祷告你在暗中的父，这个父。那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对象是天父，我们天父。 当然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接受圣灵的能大能，一起的来祷告。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对象抓准的时候，抓对的时候，那你的祷告就不同了。你不是跟你自己讲话，你不是用自己所谓的这个心理术啊 build self confidence 啊，你自己跟自己讲啊，我会的，我能够的，我能够胜过的，我能够完成这个东西的。你不是这，不是这样，不单单这样，不是这样的。你乃说，我把这件事情交托给主，我求主来帮助我，求主来帮助我。世人不是的，世人说啊，我能够，我一定能够赚到100万的，我能够在生意上一定能够胜利。啊，只跟自己这样子讲，自己讲，自己讲。哇，一直真的，他变成说，慢慢，他变成很说膨胀起来了，啊，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不能够还讲说，我能够，对不对？但是我们做主的儿女不是，我们乃是来到父的面前。那当我们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这个父呢是跟我们的关系是亲密的。当然，在我们的这个教养当中呢，有时候呢我们会遇到很严厉的父亲，所以有时候呢父亲在我们的这个脑子里面呢不是那么样的所谓的那么样的慈悲啊，对呀，很凶，你看到爸爸了总是那么凶，对。但是在旧约在圣经里面呢，这个神呢是一个他以父以人的关系来表露的，他以父啊，神是在广义上是世人的父，更是信徒的父，是跟他们很亲密。所以你有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向神祷告的，向天父祷告的。你不要顾忌，你别说哦，这次事情太过对神太过艰难，对天父好像他不能够帮助我的啊，太过敏感了。没有这回事的，这位天父呢，他愿意听他儿女的呼声。那讲到在天上，这位神呢，他虽然在天上，但是呢，他还是依然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即使你在遥远的地方，你还是可以跟对方交通。父神也是这样，他在天上，他是蛮有能力的，他能够按着你的需要来帮助你。是的，我们的父他是怜悯的父，他愿意把一切的好处呢都赐给我们。如果对我们好的东西呢，他绝对不会禁止不给我们的，就好像我们的父母亲，如果他知道这件事情对你好处的，这个计划对你好处的话，一般上父母呢都会让你去，一般上除非有其他的问题，不然的话父母都是这样的，为着对方的好处，为着儿女的好处，更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一定把最好的东西呢赐给我们，因为他是位慈悲的父。所以记得我们的父是一个愿意听祷告，是一个怜悯，是一个蛮有能力的，你坦然无惧的尽管的来到他面前来向他祷告。谢谢。第二，有三个心愿。刚才所讲的第一个心愿呢，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在这里呢，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把神的需要放在第一，我们要神的名被尊重，让神的名能够分别为圣。我们的名，神的名就代表他自己本身的一切。这边尊你的名为圣，就是把神的名呢分别为圣，跟其他的不同的，其他的名字不同的，跟其他的神不同的。那当我们这样子祷告的时候，若我们愿人尊你的，不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怎么才能够使人尊主的名为圣？那我们是他的儿女啊，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怎么能够使巴巴的名啊被尊为圣？当然作为儿女的一定要能够使父母亲感到骄傲，不做使父母感到羞耻的东西，不使他们的名字受到侮辱。因此呢，我们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怎么样的，我能够荣耀他的名字吗？我能够在生命当中见证他吗？那我也有把神的名字拿来叫做戏啊，当做戏儿戏嘛，啊，拿来玩耍呀。不，当我们提到神的名字，当我们讲到神的时候，我们要很慎重。当然，外邦人就会跟你开玩笑，跟你开玩笑，哦，你信的什么耶稣啊？他不讲耶稣，他讲耶稣 ，coconut tree 啊。我们当然，我们不要跟他们这样子的开玩笑。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神，我们要尊重我们自己的生命呢，要彰显他的荣耀，而且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这样我们才能够把让人都尊主的名为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心愿。那第二个呢？什么？愿你的国降临，你的国，愿神的国降临。你愿意神的国降临吗？你愿意吗？神的国是什么国呢？是什么呢？就是凡是由基督宝血所满束的人所组成的这个国，这是从创世的时候一直到主来，这些人都成了神的国。当然今天我们没有看到神的国完完全全的实现，有一天将有新天新地的领导，神的国就完完全全的实现，那我们就能看到神的国实实在在的在我们当中。那因此当我们祷告，我们是说我们要看重神的国。因此记得在这个马太福音也是第六章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先求的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赐给你。我们要把神的国放在重要的这个地位啊，不要整天都是围着什么，围着我的国啊，我的事业，围着我的这个我的身体，我的健康啊，围着我的这个家庭啊，围着我的薪水等等，我们常常会围着这些东西祈求罢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说，我们的父，那爱我们的父，他所关心的是什么？他所关心的是什么？他也关心他这个国，而这个国也是由我们信徒组成的。那你要神的国降临吗？怎么样能够使神的国降临？很简单，你跟我有没有去传福音？你跟我有没有去传福音？你跟我有没有以身作则，有一个好的这个见证？你所做的这个 福音的这使者，福音的这工作，就能够把神的国度呢引进来，更快的话降临在这个世界上。这是我们心愿的，我们希望主快来，我们希望主快来，我们希望主的国度快一点来，因为这世界太乱了，而且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上，总是免不了有身体的不舒服，有许许多多的这些困难，对不对？一定有的，你不可能说你没有任何东西，哇，你整个身体整个生活都很好，一切都完全不可能的，一定有一些小毛病，或者一些你不喜欢的地方，都是一个罪的缘故。但是当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呢都要消失，那我们就有完全的这个身体，我们所以要有这样的一个天降临，我们自己本身要有好的见证，好好的来传主的福音。第三个心愿什么呢？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的，我们要求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这个旨意呢，简单的来分有两个部分，一个呢是明显的这个旨意，明显的旨意我们叫做 prescriptive will， 另外一个是他所命定的这旨意 decretive will， 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神自己他命定要做一些东西我们不知道，但是神在他话语跟我们讲他的一些旨意，比如说你们不要爱这世界这个是很明显的旨意，对，你们不可以偷东西不可以犯奸淫这些都是很明显，都是很清楚，所以我们就说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在天上，天使呢很乐意的按照神的这个意思来做，但是在地上呢，我们作为信徒，我们有罪性，我们有罪性，我们有时候不愿意跟着主的话语来走了，对不对？就好像小孩子，孩子不是每一个孩子呢都是完完全全听话的，即使是完完全全听话的，有时候他们也是不甘心来听从父母的话，何况我们这个有罪性的，我们有这个这个老亚当的这个痕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更加会按照自己的意识来过。所以当我们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是求神说，神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了解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就让我们按着你的意思来过。如果说主啊，你要我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使他们做你的门徒，那我们就要去做。我们按照我们目前我们的这个情况来做，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去这个世界的一个其他的角落，不一定。你在现在你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范围是在这里，那我们就在这个范围。你所接触的人是谁，那你就尽上你的力量，好让福音能够达到每一个世界的角落，那就是透过你跟我来实行神的旨意。当然，实行神的旨意不单单是传福音，好像我所说的那些不应该犯的罪，我们就不要犯；那些应该过了那敬虔的生活，我们就要过了敬虔的生活。应该帮助，应该爱人，应该好好的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所以我们求神帮助。当我们想到我们这个行神的旨意，是的，我们行神的旨意，千万千万不要行我们自己的旨意。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神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让我们按着你的意识 让你的话语来说成名的所教导的这些旨意，让我们一一的来遵循，以致你的国度可以尽快的降临。这是三个愿，心愿。我们有三个祈求，三个祈求。第一个祈求是物质的这个需要，这边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神没有跟我们说哦，就顾到为了神的这个国度，为了他，为了遵循他的旨意啊，这些东西祷告不了，他也知道我们人的需要。你可以为着你的需要祷告，但是不要常常限制在你自己本身罢了，免得你的祷告变成太过肤浅，太过偏念性罢了。必须要全面，必须要全面。那我们自用的饮食竞争赐给我们，表示什么呢？第一，神呢会按着我们的需要，每一天每一天一天一天一天的一个分量来给我们。记得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把玛纳赐给了他们。所以说你每一天每一个人只能够取一和one homer 啊，和美还是什么啊 ？one homer 的这个玛纳，每一天就这么多。然后在这个安息，就说你就之前呢，你取两份，两份，因为安息日你不出去啊。神呢就是什么？就是这样的，每一天每一天的供给我们。那这是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学习的。你说我们求神，神啊，你给我100万，神你给我200万，哇，吓得，哇，这数目可能对一些人比较大了啊，说你给我10万呐、啊，不，神会给你，按照神的这时间，按照神的时间，神一定会赐给你。啊，你现在你看不到。但是当你需要的时候呢，神会不会给你啊？神一定给你，我很担保。因为神的话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士子还怯是人呢，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那当我们讲到这个食物的时候，饮食的时候，这个也不单单限制一次的使用的东西，也包括你所需要的这个能力，你所需要的这个精神，你所需要的这个健康，神呢每天都赐给你。那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那个时候觉得很累很累，但是我们却要完成一个很艰巨的这个任务，怎么办？怎么办？神会不会帮助你啊？神会帮助你？会的。就像当神呼召我的时候，我已经年纪很大了，我已经很久没有上学了，我记忆力也不好了，我想神怎么样读神学，要背这么多东西哦，啊，我的精神够不够啊？啊，有没有这样的体力啊？但很奇妙的，当有需要的时候，神就给力量。背东西，感谢神，还能够背。我以为我不能够背，神还是给力量背。 那有一些功课你要赶工的，你要赶工的，你要赶好几晚的熬夜，我想怎么人怎么过呢？但神呢都给我力量，都能够熬过。那考试的时候怎么办？啊，有些东西还没有背完哦。哇，我记得有一次，我就背到三更半夜，一定要天亮，已经累得不得了了。我说神啊，我只能够背到这边，我就把脑子呢跟他关了。然后呢，之后呢，我不晓得我有没有继续的背，但感谢神，还可以过关。那个考试还可以过关，所以神的恩典够了。你觉得你不能够的时候，神说我每一天都把足够的力量、足够的饮食赐给你，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仰望他，依靠他。是的，那属灵的需要，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是的。主耶稣在这个祷告中要教导我们要学的学习饶恕人，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是的，神怎么样赦免我们？他赦免了我们，我们是一个无法自救的，是一个充满着罪恶的一个罪人，但是神呢都愿意透过主耶稣基督来赦免我们，洁净我们，我们已经得到赦免了。那我们看到那些有得罪我们，看到那些与我们有过节的人，我们能够不能够饶恕他们？他们所得罪我们的地方不比我们得罪我们的神来得多，是不是？肯定的。但很多时候我们都因着一些芝麻小事一些呀不关痛痒的东西呢，耿耿于怀，很可惜。求神让我们学习，不可以这样子。在祷告的当中呢，如果你有任何的这个记恨呢，你一定要求神啊，给我能够饶恕这个人，那你祷告才能够通。不然的话，你祷告是不能够通的。千万千万不要像那个欠了那个王啊1000万的银子啊，那个王呢都愿意什么免了他的债。但当这个人啊，当他遇到他同伴啊欠了10两银子啊，他甚至讲了，他揪着他的这个颈项啊，把他放在衙门里面，直到他把钱还了。后来那个王呢听到这个这样的一件事情，很生气，就把这个人放丢进这个牢狱里面。是的，一个不愿意赦免人的人，父神呢也不是赦免他，因为你整天把那恨记在心中的话，你得不到神的赦免。只有什么时候你把这样子的一个恨放下，你才能够得到胜。所以我们有属灵这个需要，这个需要更加的重要。我们没有吃东西没有相干，我们少吃一些东西没有相干，但是呢，我们什么时候如果内心呢被这些东西呢给搅扰、给困扰的话、给捆绑的话，我告诉你，你的生命比什么来得更加苦，比什么都苦。你少吃一点东西，饿一点肚子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内心呢有那种的苦毒，有那种的愁苦的话，你的生命就过得不好，你的生活过得不好。 OK， 第三点也是属灵的需要，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是的，这个告诉我们，我们去主耶稣要教导我们不要逞强啊。哇，我是一个 hero， 我是个英雄，我自己可以靠自己的。 主不要我们，他说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凶恶呢也可以翻译成那个恶者，这个撒旦，救我们脱离这个恶者，因为恶者是那个试探者。你记得在这个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主耶稣在那边恳切的祷告，在那边恳切祷告，他那些门徒，三个门徒呢彼得、约翰跟雅各，他们在那里说沉睡，对，在那边沉睡。主耶稣是特别的警告他们，你们务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果然不出耶稣所料的，当彼得自以为自己是英雄豪杰人，他走进那个这个祭司的这个院子里面，要看主耶稣对他们怎么样办理，他因着没有祷告，没有求神帮助，他就在那一个晚上里面三次否认了主，他是彻底的失败，彻底的失败，因为没有祷告。那主要我们说求神，要我们祷告说，神啊，你帮助我，帮助我，我会面对很多的这试探，很多的问题，你带领我，不要被那恶者所试探。我看到有那些陷阱的时候，就赶快的逃离，如同夜色逃离那个波提法的太太那样。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个属灵的这个需要。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为着神的活遵守他的旨意，为着他的名来祷告。那我们也可以为着我们物质，为着我们属灵上的需要祷告，那这样就比较全面性。最后给我们看到这个祷告的基础，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因为是他来个总结，因为我做了这些东西，我能够求这种东西，因为国度神掌管一切，他有权柄来做成，然后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换句话说，你祷告你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一边祷告一边不信。每一个信徒，大多数信徒都会这样子的。但是这边告诉我们，不，神高高在上，坐在他的宝座上，他掌管一切，他有大能的天使执行他的旨意，他的命令，这一切的东西的发生都在他掌控之下，最后全的荣耀都归给他。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你要相信说，神的事我这样子向你祈求，我要有信心，我要有信心，因为我祷告的是我的那个爱我的父，那个跟我有亲关系的父，那位看顾我的神，他会离弃我，他按着时候来为我成就。那这样子的祷告就能达到他面前，不是在空气中喃喃自语，那是实实在在的，是那个大有功效的这个祷告，神会听。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在祷告上能够继续的长进，爱祷告，乐意祷告。 常常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祷告，你越祷告你越有力量，你越祷告越感受到神同在，神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的谢谢你，谢谢你透过这样的一个经文关于祷告的，让我们再次能够再次的被提醒，提醒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祷告，不让它成为我们一种的这个残累的东西，不是一种累赘的东西，乃是一种跟我们